郑州洪灾伤亡惨重，河南其他地区仍然一片汪洋，天灾人祸争论不休，引发重大舆情。但是救灾一线却始终不见到中央大员的身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做出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指示之后，一直都在西藏去考察。而总理李克强隔空部署救灾措施之后，亦都罕见地对河南保持距离和沉默。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不需要对比拜登亲赴迈阿密楼塌现场以及默克尔亲临水灾一线，有网民就贴出了江珠胡温等前中共官员亲临一线指导救灾的照片，就足以凸显了习近平政府的反常和诡异。是河南灾情无足轻重，不值得中央大员亲临，还是习近平更加务实，不肖于做亲民骚，还是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政府另有其他的隐情呢？中南中国杂志主编陈辉德认为，习近平舍弃河南前赴西藏，实质因为在红色基因的心态之下，他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毛泽东的高度，不用去亲临灾区。另外，习近平心中自有主次排序，在这个排序当中，人民群众的利益排第几尚不明确，但无疑他的权力一定是排在第一的。陈辉德说，
我想其实习近平的主次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他的第一位就是他的权位，其他的都等而下之，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等等，那只是 挂在口头上的东西。
他说，我想习近平的主次还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他的第一位就是他的权位，其他都是等而下之，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只是挂在口头上的东西，实际上在习近平的心中第二第三都排不上。从习近平上任以来，过去众多灾害事件，他的行动就表明了他有一种强烈的少东家的心态，他的口头经常提到所谓的红色基因，在他看来理所当然，天下就是属于有红色基因的家庭。他的身份和其他的高级管家温家宝、朱镕基等等必然是不同的，与必须事必躬亲去灾难现场做show的那些人是根本不同的。他不认为自己要去做这种show，况且他觉得去了对他的声誉增加不到多少分，而且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大灾难，例如武汉的疫情爆发，例如去年的大洪水，他都没有及时去现场的，结果他照样做他的一尊。既然他过去都不去，他现在为什么还要去表现呢？再说他认为现在已经是毛泽东的皇帝派头了，完全不需要靠自己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去捞取政治资本。想想当年毛泽东时代的地震，亦都没有令到毛泽东动半点心思去灾区现场，还是被周恩来去了。所以看来习近平是亦步亦趋地追随毛泽东的脚步，灾民的生命他想都不想，只是想党内是不是拿来做文章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分析，习近平并不是真正关心人民群众，他只是关心他的权力地位和政治安全，因此习近平亲民骚并不是为了亲民，而是为了保权。他这次远赴西藏很可能是为了2022年二十大的人事布局做考察，这个是关乎他的权力。
建立独裁体中呢，他个人无形中啊，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全国人民和全党的对立面，因为专制啊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不好。
王君涛说，建立独裁体制，他个人无形中就将自己置于一个全国人民和全党的对立面，因为专制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不好，独裁是他个人在共产党里面和其他人关系不好，所以他的政治安全很重要。这样我们就顺着辉德先生的思路想了，什么事如果假如他的政治安全和权威都这么重要，什么事在西藏令到他觉得很重要呢？我觉得就是二十大了。因为我们不妨做一个推测，在二十大之前习近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政治路线思想怎样讲就怎样讲，人事问题，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应该有一个很紧张的时间 表在考察人士，因为我们知道按照中共的惯例，二十大的人士其实在前一年2022年开二十大，2021年人事布局应当在秋季就评出来了，所以现在习近平有一个很紧迫的时间表，军队要考察，地方要考察，厕所不厕所是一个顺便的亲民show，你看他不做亲民show，他还是去西藏做亲民show，隔住很远的，我们都不知道哪里搞的一批群众演员之类的，他也都表现得好像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做这个show，他最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他的亲民show并不是要做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的吗？而是要做在保权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猜测，就是二十大的人事布局，他有重要干部在那里考察。陈夫德评论，习近平不愿意亦都不敢去放权，造成极权体制弊端会延长决策时间，在突发事件时候尤为严重。去年的武汉疫情和今年的郑州洪灾都是例子和教训，从这个角度来看，灾情是天灾定是人祸，个中责任难以定性。
目前中国的态势就是大家都不多说话，不主动的揽事，不愿意负责，把所有的问题和决策都一层一层的推上去，最终推到习近平，看他的笑话。
陈辉德说，目前中国的趋势就是大家都不敢多说话，不主动去搞事，不愿意去负责，将所有的问题和决策都一层一层地推上去，最终就推到去习近平，看他的笑话。习近平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又不愿意也都不敢真正地放权，所以决策的时间链条就必然拉得很长很长了。这个趋势必然会造成没办法应付突发灾难和事变。这次水灾和去年武汉疫情的爆发在很多细节上有相当相似之处，都是一开始就封锁消息，后来又封锁现场。事发之初没人敢拍板，没人敢负责，层层上报，等待上峰的指令。郑州当局在21号凌晨1点钟发出通告，说常庄水库为了缓解防汛压力，早在7月20号早上10点半钟就开始泄洪。既然早上10点半就开始泄洪，为什么官方要等到14个钟头之后，在大量惨祸已经发生之后再公布泄洪通知呢？而且更怪的是，人民日报也都等到20号晚上10点半才引述郑州中茅县防汛抗洪指挥部的通知，说将会在20号晚上泄洪，请相关地区干部群众做好准备，已经事过境迁了。所以郑州洪水与常庄水库泄洪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怀疑这个问题。关于中共对于郑州水灾是天灾定是人祸的定性，王君涛预计不单止中共会将它定性为天灾，而且还会利用这个天灾去唱赞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我基本上认为呢，中共会定义为是天灾，百年千年甚至五千年。对，但是第二呢，他接着在这个之后，他会又定为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
王君涛说，我基本上认为中共会定义为天灾，百年、千年甚至五千年，但是第二他接住就之后会定义为我们取得伟大胜利。其实在疫情最肆虐的时候，我就讲过中共有一个能够将丧事扮成喜事，将灾难在人民面前打扮成救星的能力。刚刚这个水灾过去了，再给予大众发一些东西，再搞一些假群众对他表示感谢，伟大的党。我们知道京台地震之后还有个唐山地震，唐山地震之后还有汶川地震，中共一直在那延续这样的悲剧，而且每一次都重复一遍。关键郑州街头老百姓在左栏外回话，不要抹黑我们，抹黑边个啊？报道一下习近平，报道一下共产党对你们造成的危害，在保护着你们。有这样的老百姓的话，当然都可能是化妆的啦，但是以后都他可以出动化妆的人来到歌颂习近平的。习近平去的时候，可能万人空巷来到感谢习近平这个大救星，在五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当中将我们救过来。不单止不是人祸，相反习近平会说这场灾难考验了我们伟大的党，百年的党经受考验，当然人民就会说证明了我们伟大的习近平主席真是爹亲娘亲不如习主席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